西瓜，是我脚尖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从24节到第28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到28节，我们一同再来念过一遍。论到你们，务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实在是感谢你，你没有丢下我们在地上做孤儿，你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膏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都保护我们，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一段圣经，好让当年你摆在老约翰心中的负担，今天成为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祝福和提醒。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一同读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今天一定要在各样混乱纷乱的这个教训的中间，持守我们当初所领受那个纯正的信仰，那个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就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一个生命之道。当我们能够守住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不随着各样的新花样飘来飘去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应许，那就是我们就住在主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如果弟兄姊妹你读这一节的圣经，你就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父里面，住在父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因为子与父原为一。什么时候有人把耶稣基督与父神分开了，那个就是问题。那么在上一次我们也讲过，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所得到的福气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那个宝贝的生命。那么老约翰特别在这里强调一点，他写这一段话是要帮助我们，因着我们有了生命，因着我们信了耶稣，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恩膏，他能够提醒，能够帮助，能够光照，能够带领我们。但是要记住，不要把圣经里面的话断章取义的拿出来，绝对不要相信有人告诉你说，既然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以后你什么也不要学了，你也不要看书，也不要讲道，就等着圣灵在，不要听讲道，等圣灵直接在你里面光照光照就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 我们需要别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经的教训。你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保罗切切的嘱咐提摩太说，你要教导那些可以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如果不需要教训，那何必要教导那些教训别人的人呢？如果基督徒有了圣灵，就不要别人教训。那保罗又说什么？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这个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有做牧师的，做教师的，那要他们干什么呢？还记不记得保罗说到，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带领我们的教导永远不会违背圣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也一定是帮助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被建造。而这里讲的不需要教训，乃是指着当你面对敌基督的灵的东西的时候，你不需要了解它错在哪里，你里面的圣灵已经告诉你那是错的就好了，就够了，就是这个意思。有一次有一个乡下人到纽约来，那他就看一个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就跟他传福音，这个乡下人就很高兴的信了主。然后传道人带着这个乡下人要去坐车子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可能知道纽约有一些街头的所谓的传道人，这些人拿一个小板凳就站在街上，就开始那边讲啊讲啊，讲得真的不得了。但这里面大部分所讲的都是错的，都是异端的，都乱讲的。所以这个传道人呢，带着这个刚刚信主的乡下人，他心里面很着急啊，他这怎么办呢？他这带着这里，你要叫他不能说你不要听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传道人就拼命的为他祷告。这个刚刚信主的乡下人在那里听街头这个传道人讲了五分钟，他突然回过头来跟带他信主的这个传道人说，他怎么都是乱讲啊。弟兄姐妹，这个刚刚信主的人根本圣经都不清楚，但是因为他真的信了主，圣灵真的在他里面，他不需要别人教训他，告诉他说那个错的，他里面就知道的。哦，这个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今天好可惜，有一时候弟兄姊妹因为不懂这个道理，常常拿这节圣经啊当做我们骄傲夸口的本钱呢。我就亲自碰到过有一个弟兄啊，哎呀，我本来是要想劝他一些事情的，结果才去跟他谈没有几句，他就说你不要劝我，主耶稣如果要叫我做什么事情，要叫我改，要叫我认识什么东西，自有恩高在我的里面会教训我，不需要你来帮忙。弟兄姐妹，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完全都不了解这一节圣经是做什么用的。然后老约翰继续说下去，他说什么呢？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主的恩高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恩高这个字啊，恩高这个字，恩高这个字英文叫做 anointing。 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这个字就是要用膏油去涂抹祭司、涂抹君王、涂抹先知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涂抹的意思是什么呢？涂抹的意思就是让这个做祭司的、让这个做君王的、让这个做先知的分别为圣，归给神，来开始神在他身上所托给他的托付。旧约的人受恩膏分别出来是为着他的职事，那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主的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 就把我们高为君王、祭司、先知。啊，这个是多么荣耀的事，这又是多么宝贵的事。一个人信了主，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一个人信了主，我们就是可以把神的话与别人分享。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好了不起的事情啊！世界上有这么多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东西叫做神职人员。什么叫神职人员？就是有一批人，他们是专门来代理、负责管一般的人跟他们所信的神明中间的事儿。独独信耶稣这件事，没有中间人。每一个人信了主，就是君尊的祭司，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称呼一个信耶稣的人叫什么呢？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受膏者。主耶稣他是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小君王、小祭司、小先知。哦，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有一些弟兄傻傻的跟我说，我要去追求啊，哦，让圣灵可以膏抹我。我说，弟兄啊，那是旧约啊，新约你一信主已经有了，你还到哪里去求呢？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是有恩膏的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所以今天呢，在圣经的信仰里面，神的儿女有信徒，神的儿女有基督徒，信徒就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有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分别为圣的，没有一个例外的。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平信徒这个东西的，圣经里面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活在神的面前，来侍奉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需要每一个肢体彼此扶持、彼此照顾、彼此相爱。老约翰下面说了，他说啊，这个恩膏在凡事上会教训你们。那这一节也是很多的时候被人误会了，不懂什么叫凡事上。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哎呦，这个恩膏啊，在这件事情上一定会跟我说话啊，这个圣灵在这件事情上一定会跟我说话，因为每一件事情上他要跟我说话。弟兄姐妹，这个凡事这个字啊，它不是 every， 它不是每一个，它是 all。而且这一节圣经啊，其实你仔细的去看，它最好的翻译是什么呢？它最好的翻译是自有主的恩膏全面的来教训你们。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一切话，每一句话。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对着神的话语必须是全面的认识，你不能够单独拿一个东西出来。同样的，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见面的时候，保罗跟他们讲说，神所有的启示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的。神是，保罗是把各方各面的启示都告诉了神的儿女。这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定每一年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我们不能够片面的拿主的话出来。你晓得今天有很多很多地方的教导就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不平衡的，不是全面的认识神的启示。我们今天需要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全面的来看，那主怎么样，圣灵他恩膏在教训我们的时候，他的教训有一个特点，出于圣灵的教导他一定是全面的，他是平衡的，他不会是偏激的，他不会断章哪一句就是随便讲的。我举几个例子吧。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碰到一群非常非常热心的弟兄姐妹，哎呀，他们真是爱主啊，他们真是愿意付代价，但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全面教训的原则，所以他们中间就有传道人讲说，主耶稣说的，若有人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说的，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他们就要求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呢？要放下父母妻子儿女，专心的就要出去传福音，家里都不要管，父母老的随便他，妻子让他自己想办法，小孩子刚刚生出来别管。还有一个弟兄他还起来做见证，哦，他说我要出门的时候，我的妻子大哭，我那个刚刚满月的孩子也在哭，我头都不回就走出去了。好属灵啊，好爱主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教导对吗？这是圣经全面的教导吗？难道你忘记了要为着主摆下的才有价值，不是为着你个人的热心摆下就会有价值的？难道你忘记了主耶稣说过，人如果不知道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家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片面的拿出一些话就激动人的肉体，激动人的血气，就让人就好，就是来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如果这些片面的不完全的，那就不是圣灵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是什么呢？这恩膏是真的，这恩膏是真的。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灵做的事都是真的，因为他是真理的灵，他不会做虚假的事的。我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恩膏把圣经全面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我们就按照这个启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其实住在主的里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尊重主的话。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什么时候圣灵光照我们我们错了，什么时候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哪一些事情上亏欠了，我们就顺服圣灵要我们做，再难我们都去做。圣灵没有感动我们，不要被人催促，不要被需要催促，不要被肉体催促，这个叫做住在主里面。哎呀，当我们这样子的学习的时候，我们肯顺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蒙了光照，当我们看见我们有哪一些地方不对的时候，不要讲理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喜欢讲理由，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道歉，我们说那是他先做了错了，为什么他不先道歉？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如果我的老公像你一样的话，我就愿意顺服他。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话？圣灵感动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这是圣经的命令，你就要顺服，这叫做按照恩膏的教训。当你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就住在主里面。哦，弟兄姊妹，住在主里面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一切的难处，一切的需要，一切的麻烦都不是我们的，是主的。因为你在主里面，主就要负你一切的责任嘛。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多事好难呢。你想想看，夫妻吵架你要去劝架容易吗？好难呢。有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跟父母搞翻了，你去劝劝那个年轻人试试看，难死你。哦，世界上有好多好难的事，我们靠着自己做不了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很稀奇，不是我们去做，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在那里等候， 我们就稀奇圣灵在人的生命中做非常奇妙的工作。今天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顺服圣灵恩膏的教训，他像什么呢？他像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又没有地图，又不认识路，开一个车子拼命开拼命开，坦白告诉你，你开得越快，你迷路迷得越厉害。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有地图，但是没关系，我们不需要拼命开，我们不需要像没有苍蝇的、没有头的苍蝇乱飞，我们有一位当地的导游就坐在我们车上，他叫我们怎么走，我们就好好的顺服他，我们不需要走那些冤枉路。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真是有福气，不只是我们不会走冤枉路，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重担，什么都是很轻省的。你能够相信吗？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主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魔鬼的欺骗，魔鬼的攻击，魔鬼来找我们的麻烦都找不到了。住在主里面，因着信住在主里面，因着顺服住在主里面，因着爱主住在主里面。哎呀，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多少神的儿女今天是靠着自己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晓得依靠圣灵复活的大能，我们不晓得顺服恩膏的教训。但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主给我们的福气真大。这个世界上敌基督有许许多多的谎言可以欺哄我们，我们只要顺服圣灵对着圣经全面的教导。我们住在主里面，主是我们的山寨，主是我们的高台，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他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感谢你，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神，我们真感谢你，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我们也真感谢你，你还把圣灵赏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但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常常讨你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